弟兄姊妹，下午好。好，看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主，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样改变，主，我们相信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永不改变。你借着你的儿子向我们所发出的救恩和旨意，永不会改变。我们为此欢喜快乐，按照你的命令来到你面前，我们来敬拜你。这是你配得的，也是我们当做的。就求你在你的百姓聚集的当中，敬拜的当中显出格外的同在。你替我们四边安营扎寨的来保护我们，保护我们的敬拜，使我们的敬拜也能够蒙你的带领，蒙你的悦纳，使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也都是蒙福。你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分别为圣，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今天继续在讲属灵的征战。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征战的对象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蒙召做战士的，要为这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要去宣扬的。但是这个世界呢，本身就是抵挡的，因为它后边是有一个魔鬼在掌权的。因此呢，我们就讲说，每一个基督徒在这样的做见证的当中呢，都是一个战士。因为他所面对的敌人呢，他是抵挡着福音的。而且我们看到上一次这个我们征战的对象的特殊性，看不见的，但是又是真实存在的。他对我们呢又是了如指掌的。这样一个空中属邪灵的掌管者魔鬼。因此呢，我们就不能用凭血气来征战。就好像我们以弗所书当中所讲的，我们凭血气征战呢，我们就一定会失败的，因为这不是个普通的征战。因此呢，我们认清楚这个对象了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去办。不是我们知道如何去办，而是神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投入这场战斗当中。不是我们认清楚了这个征战的对象，我们就可以投入战斗的。我们需要做准备的，就好像战士进入到战争状态的时候，他要做一个准备。而这个准备呢，又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准备的，是神来为我们准备的。所以我们看今天在征战当中的方法。我们今天用的是第13节到第20节。那么在这里边，保罗就告诉我们说，要想赢得这场征战的胜利，你必须穿上全副的军装。神为我们预备了一套军装，我们穿上之后，我们才可以得胜。我们来看第13节到第17节。前面讲到了，因为这个魔鬼他的特殊性，我们这个对象我们清楚了之后，我们就要做一件事情。他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要拿起穿上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要装备整齐才能够投入战斗。穿好了神所赐的这个军装之后呢，他说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所以这个军装呢，会在磨难的日子，在征战的日子当中呢，可以抵挡。首先是可以抵挡，抵挡的意思就是保护嘛，就是仇敌伤不到我们。然后呢，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什么叫成就了一切呢？就是得胜了嘛，你还能够得胜。而这个得胜呢，不是我们得胜，成就一切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去成就，而是能够成就神的心意。因此我们就知道，这军装是神所赐的，将我们放在战斗战争征战当中呢，也是神，那么得胜呢，也是属于神的。因此呢，神，我们是在神的得胜当中，然后我还能站立得住。我们看到很多武侠电影的时候呢，就是打打打，最后两个人都倒下了。但是呢，属灵的征战不是这样子的。属灵的征战是什么？是魔鬼一定失败的，而属神的人一定会得胜的。他不但能够抵挡仇敌的一切的攻击，而且呢，还能够使神的旨意能够成就，然后最后还站着，表明没有倒下，没有失败的。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全副的军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这全副的军装穿戴上是得胜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我们不穿上这个军装的话呢，我们在磨难的日子，我们没有办法抵挡仇敌的攻击的，我们也不能够成就神的旨意的，也 即便是我们摇摇晃晃能够做出一点事情的话，最后还是倒下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呢，是我们下一次要讲的，就是属灵的征战，就是我们属灵的征战是一定会得胜的。那么第十四节说，因此，所以你要站稳了。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反复的在提醒我们，你要站稳了。这个站稳了的意思呢，不是说你没有力量的，而是你要在稳定不变，你要有个立场，站在那上面不要动，你要立定你的心智，这叫站稳了。站稳了之后做什么？开始穿军装。他说你首先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就是腰带呀。我以前的时候呢，做过举重的，你知道对于举重的人呢，这个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知道我的腰很疼，我的腰病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就是那时候自己瞎练的。你知道为什么练出腰疼了吗？因为我没有腰带。因为你举重的时候那个力量是从腰发出来的，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想想看，这个力量要传上来一定是腰，所以你看那些举重运动员在上场的最后一件事情做什么？上场的最后一件事情把裤腰带系上，他那裤腰带跟我们的不一样，是这么宽的，要把腰扎得紧紧的，这样的话他挺举也好抓举也好，那个腰的力量才能够传出来。所以呢，真理要像带着一样系上，系在腰上，使这是我们的力量的源泉，就是真理，就是神的话。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军装的第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就是真理。因此呢，保罗在腓立比书当中他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我们就知道这真理呢是借着基督所显明出来的，因此我们就知道这个真理是多么的重要。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换句话说，没有灯没有光，你就不知道往哪里走了。所以真理呢能够照亮我们前边的方向，我们知道如何去行，我们知道哪是对的，哪是错的，哪是神的旨意，哪不是神的旨意，什么才是根据神的旨意去做，什么是凭血气的。因此呢，我们没有真理做这个腰带成为我们力量的源泉的话呢，很可能我们就去凭血气了。前阶段听到一个国内的一个传道人，他讲一句话很好的，他说什么呢？我们今天很多的传道人是这样子的，说属灵的力量不够就拿血气来凑，这是我们人的天然的本性，就是当我们的属灵的力量不够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动用我们的血气那一部分，这是一定的。就好像我们开车油用没了之后，我们后备箱这里有一桶油一样，一定会用的。但是呢，这并不是征战的一个法宝，征战的法宝是什么？真理必须要完全的系在我们的腰上，我们要完全以真理作为我们的力量的源泉，而不是血气的。然后说用公义做护心镜遮胸，护心镜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么个圆盘挡在心脏上边，所以呢，就是你射箭呢或者怎么样都不能够，这都是致命的要害的部分呢，因为射箭如果一下射到心脏上面就死，马上就死掉了。所以呢，我们叫做公义做护心镜遮胸。公义呢也非常重要。公义是什么呢？公义就是真理所带来的果子，从真理所带来的果子就是公义。你如果说我是不公义的，但是我明白真理却不公义，那我们的真理就没有力量的。那真理呢不是系在腰上的，而是放在地上的，与我们是没有益处的。如果我们用真理做带着束上腰，我们行在真理当中的时候，我们心里边一定是出来的是真理，用被真理所充满的，而是不是被我们里边的私欲所充满的。所以呢，公义是神的一个品格，如果我们里边没有公义的话，我们外边也行不出公义。那么如果不公义的话，那么仇敌就非常的容易就会攻击我们。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督徒他里边有公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十五节说，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他把这个平安的福音呢作为一个鞋来比喻这套装备军装。那么我们鞋是用来什么呢？穿在脚上就是走路的嘛。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所走的路不但是平安的路，而且怎么样呢？我们走过的路呢也会带来平安。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每走的一步路都是借着这真理所显明的福音的路，你不能够走别的路的，因为这条路是神为我们所开通的，并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走过的，所以我们所走的路呢，必须是这福音的路，而这福音必须是平安的福音。就好像最近我们说现在有这个疫情了哈，有这个病毒啊，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意大利也好，各个地方都有很多的病毒，你发现我们的心是人心就慌慌的。因此我说我们身上有没有平安，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不是说我们不怕，后边我们会讲到的，但是我们里边有没有平安，这是很重要的。这福音就是平安的福音。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天使向众人宣告说，在天上，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说喜悦的人。所以这位耶稣基督把平安带到那凡信靠他的人的身上，也就是说这样的人，你要进入征战，你作为一个战士，是属于神的人，你里面一定是有平安的，因为这场征战的结局你已经知道了，后边我们会讲到，因为不是我们在征战，而是神在替我们征战。人要从我们身上看到因着这平安所带来的福，因着这福音所带来的平安。这个平安不是有事没有事，而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改变。人生死两件事，生我们无办法，没办法看见的，我们也没办法改变的，死就在我们的前面，无论我们今天是几岁，死都摆在我们面前，我们都无法跨越，我们都要经历着死亡来面对这位上帝，无论我们相信或者是不相信。当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是上帝的敌人呢，我们还是上帝的儿女呢？这是非常重要，这是终极的一个平安。所以呢，人需要在我们的身上看见，我们走的每一步路都是走在一条平安的路上，让人可以看到这样的平安，可以跟随这样的平安。这个征战，这个环境并不能够影响我们，使我们慌乱啊，使我们恐惧啊，使我们担忧，不会的，因为我们知道这福音是得胜的。十六节说，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什么是藤牌呢？藤牌就是以前打仗的时候呢，他每个人呢会拿一个，我们叫挡箭牌，就是很大的东西跨在这边，你那边打怎么他都可以挡的那个东西的。有些呢是用牛皮做的，有些呢是用藤条做的，很有韧性的，箭都射不透的，刀也砍不坏的。所以这个藤牌呢，就是人家攻击的时候你可以拿它挡着的。所以信德呢，是可以当作藤牌来抵挡面对那恶者的火箭的，恶者的火箭攻击的时候可以把它挡住的。什么是信德呢？信德就是因着相信真理而发自内心所带出来的德行，就是说我们的信心看不见，但是我们的德行是可以被人看见的，我们的信心可以借着德行被人看见。所以你就知道，当我们去做一件不得体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心里边就会有一种责备，告诉我们说，哎，这是不应该，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做的。也可能我们周围的人会有人说，哎呀，你看你还是基督徒呢，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咻，一个火箭就来了。所以当我们在信心而带来的德行上面有缺失的时候呢，就会给仇敌留下很多攻击我们的破口。因此信德呢也是非常重要，而信德呢就是我们因信而带来的德行，也就是说这真理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言语，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行为，否则就会给敌人留下破口来攻击我们。十七节说，并戴上救恩的头盔。头盔啊，我们都说是戴在头上的，这是保护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头。头要受伤了，那是很大程度上都是危及我们生命的。他这里说救恩当作头盔，救恩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真理当中，在公义当中，或者在平安的当中，或者在信德的当中，我们有任何一点点的瑕疵的时候，这救恩可以帮助我们补足的。 比如说我们在真理当中，我们认识有限的时候，这并不影响我们的救恩的。我们依然，我们今天在这里边并不是每个人都是神学家，对圣经都是了如指掌，我们才可以得救的，不是的。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在行为上都是完全的人，因此我们才有这样的信心，才有这样的喜乐，才有这样的平安的，都不是的。那是什么使我们可以在真理上，在公义上，在平安上面，在信德上面，我们能够有足够的信心呢？尽管在不完全当中，就是这救恩，就是那些不完全的地方，我们可以借着在神面前的认罪悔改，神的主基督的宝血都会遮盖我们的。因此呢，救恩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常常我们的良心会被仇敌控告的，魔鬼会在我们的良心里面会控告我们的。比如说当我们做了一件不恰当的事情，我们得罪了一个弟兄，得罪了一个姊妹的时候，我们心里边一定会有控告的。魔鬼他知道我们里边有恐慌了，有不安了，他马上就给你制造更大的恐慌和更大的不安。你看你还基督徒呢，你怎么能这样对姊妹呢？你怎么能这样对弟兄呢？你说哎呀，对呀，我们就开始痛苦，这就叫圣灵的责备，在我们里边开始责备我们。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认罪悔改。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那仇敌呢就不能够再攻击我们。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替我们遮盖了我们这一切的不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救恩，凡事我们都要回到这救恩的面前，也就是回到这救主的面前，这是我们的看家的武器的。因为上次我们讲过，没有什么罪可以大过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了，无论是前面我们讲到了真理也好，或者是公义也好，或者是这个平安的福音也好，或者说信德也好，你会发现这都是从神而来的，都是神在这救恩当中所赐给我们的。只是有些时候呢，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有这样的装备在我们的边上，但是我们却没有把它拿起来。但是当我们把它拿起来全副武装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胜。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这场征战的特殊性，征战的对象的特殊性，你必须穿上，想要得胜你必须穿上这套这些军装的。而穿上这套军装的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就是依靠什么，神给我什么我就穿什么，谁给我什么我就带什么，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神的恩赐的保护的下边，我们才能够得胜的。然后呢，十七节后半段说，你还要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就是真理，所以呢，神的道，圣灵是分不开的，它是不能够分开的，神和神的话是不能够分开的。而神和神的话不能分开，同样神的话和圣灵又不能够分开。为什么？因为神的道是借着圣灵启示给我们的，因此这圣灵又称为他为真理的圣灵。所以我们在去学习神的道的时候，我们在学习这个真理的时候，一定离不开这真理的圣灵。但是这里边他说圣灵是宝剑，宝剑是什么？宝剑是带有攻击性的。而这里边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抵挡仇敌。前面告诉我们，无论是这个腰带也好，或者是护心镜也好，或者是这个脚穿上的鞋也好，或者藤牌也好，这都是保护性的，就是不受仇敌的攻击的，防御性的。但是圣灵却是带着攻击性的，你不但可以抵挡，你可以战胜它，不是一个单纯的防御，而是你可以进攻的。所以呢，我们就想到了一件事情，撒母耳记上十七章那里边就记载了大卫的一场征战，就是讲到了说，当那个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战士叫歌利亚，叫歌利亚，他是个巨人，以色列人都怕他，大家都不敢出战。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卫就来上战场上给他哥来看他，看望他哥哥们。他一看，哎，以色列人为什么不出战呢？那个人是谁呀？怎么敢向永生的耶和华神的军队叫阵呢？然后他说，你们怎么都不去呢？我去。他想去，于是呢他就来见扫罗。扫罗说，不行啊，孩子，你打不过这位巨人歌利亚，你不过是个放羊的， 你又是小小年纪，他是个做战士的，他那个枪啊都很大的，你打不过他的。大卫说，我可以打过他，因为我是给我父亲放羊的，每次羊被那些野兽叼走的时候，我都能把它抢回来。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神保护我。他说，耶和华神既然保护我脱离了那个狮子和那熊的手，也能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他说我要去。扫罗说，好，那就去吧。到第38节呢，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就摘脱了。所以呢，这位扫罗说，好吧，那你就穿上我的战衣，拿上我的战刀，去跟他战斗吧。我们看这里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大卫有没有信心？有信心。他说，我一定能够战胜他的。但是当扫罗给他穿这个盔甲，给他刀的时候，他没有拒绝，穿，这是应该做的。但是当他穿上的时候呢，发现因为扫罗的个子很高，大卫的个子很矮，穿上之后呢就走不动了。他说，不行不行，我不穿不惯这些东西，一个放羊的人他不是战士，所以他穿不惯这些东西。他说，那我不穿了，我反而影响我打仗呢，不穿。于是就脱下去了。他手中就拿着杖，这个杖是什么呢？就是他放羊的时候用那个杖。又在溪水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旋，就是我们小时候用那种弹弓啊，只不过是我们用的是这样弹出去，它是甩出去的。拿了五块石头，拿着这个弹弓就去了，就去迎纳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就是指到哥利亚，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拿着盾牌的走在前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非利士人是哥利亚巨人，而这个大卫呢是年轻的，然后呢就藐视他，看不起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一看不是个打仗的，演电影的。43节说，非利士人就对大卫说，哥利亚就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他说，你要跟我打仗啊，你得拿个枪啊，拿一个什么刀啊，你拿个打狗棍儿，这不是打仗的状态呀。说，那你把我当狗了吗？非利士人就指责自己的神，咒诅大卫，就开始咒诅大卫。44节，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这非利士人觉得说，哎，你肯定打不过我们嘛，你死定了。45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我们看大卫怎么样来回答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就是你这些工具嘛，你的装备，但是我来攻击你呢，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他说，我能够打仗，能够战胜你，我来攻击你，不是我攻击你，是我的神攻击你。46节说，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因此他说，今天这场仗我赢定了，不是我的尸首，我被杀，被天空的飞鸟吃，而是你们。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我的神要为我征战，因为我的神要让你们知道以色列的神是怎样一位神。47节说，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的手里。所以大卫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信心的宣告。他说，征战的成败在乎耶和华，不在乎你用刀，你的刀有多么的重，你的力量有多大，而在乎耶和华神。因此我们就能够明白，前边大卫他并没有拒绝他所当尽的本分，就是穿上这些战衣啊。但是呢，他没有合适的，因为我不是靠这个得胜的，因此我不穿也没关系，我可以依靠耶和华神。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要知道这是一场神的征战，我们只不过是在这征战当中来观看耶和华神的作为。 但是耶和华神告诉我们说，你要，保罗告诉我们，你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你要保护你自己，你要抵挡仇敌一切的攻击，然后你才可以看到神圣灵借着真理是如何来替你征战的，而不是你自己凭着血气去征战。接下来我们看说要倚靠圣灵，当我们讲到倚靠圣灵的时候呢，就是倚靠神哦。然后说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十八节说靠着圣灵，所以圣灵是个宝剑，可以攻击的。然后是靠着圣灵，你要倚靠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所以什么叫倚靠圣灵呢？弟兄姊妹，倚靠圣灵就是在圣灵当中来向这位神来祷告，不是我们凭着血气我有多么大的勇力，而是要祈求我们的神来帮助我们，因为这场征战是耶和华神的征战，不是我们的征战，我们只不过是在这征战当中的一个参与者，一个观看者而已。但是当我们凭着血气投入战斗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要用自己的勇力来得胜的，那我们就会一定会失败的。所以靠着圣灵，就是我们能够祈求神的帮助，祈求神在我们面前来显出他的荣耀来。出埃及记的14章第10节到第16节，这里给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和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亚玛利人是很厉害的，所以呢他们打呀打呀，怎么打也打不胜的啊。这里边14章讲的不是这个，法老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以色列的法老的军兵就在后边追，追到前面的时候，以色列人往前跑，跑到前面一看是红海，过不去了，过不去了，法老的军兵和后边又追上来了，以色列人都是老百姓啊，赤手空拳的，而法老是军兵啊，都是马兵啊，都是马坐着战车的马兵啊。然后呢我们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前边是红海，后边是法老的军兵。法老临近的时候，14章的第10节，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所以这些人呢，看到了后边的追兵杀气腾腾的过来的时候，前面又有红海拦住道路的时候呢，他们就害怕了，怎么办呢？这不肯定要被法老的军兵灭掉吗？因此他们就向耶和华神哀求，求什么？求神的拯救吗？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就开始责怪摩西，说你把我们带出来做什么呢？我们死在埃及还能得个好死，现在你把我带到旷野了，被人杀了，说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所以他们就后悔了。12节说，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此时此刻，他们就想到说，我宁愿在埃及平平安安的就好了，我何必出来呢？13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因此摩西就大胆地向这些以色列人来宣告说，你们不要怕，因为今天耶和华神要向你们显出他的救恩，你要看到他的荣耀，你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你们所惧怕的这些埃及的军兵了，以后你看不见了，言外之意这些人可能都会死掉的。14节他就说，因为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你们就看就好，在旁边看看耶和华神如何为你征战。15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啊。所以耶和华神的这句话讲的是非常非常的耐人寻味的，前面是红海，后边是追兵，这几乎是没无处可逃。因此呢摩西呢尽管有着那的信心，但是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去走，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做。因此耶和华神说，你哀求我做什么？你要往前走，耶和华的军队要往前走。摩西怎么想？要是你怎么想，我怎么想，前面是大海啊，怎么走？耶和华神，你就往前走就好了。下面他就16节就说了，你举手向海伸杖，因为摩西手里边有个杖， 那个杖代表着耶和华神所赐予摩西的权柄。他说你要把这个杖伸向那红海，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要过着红海。你看耶和华神就告诉摩西说你往前走啊，摩西说怎么走啊，说你手里有个杖啊，那个杖代表着耶和华神所赐你的权柄啊，你这权柄做什么用？你可以吩咐着红海分开的。这个力量太大了，如果神给你这样的一个杖的权柄，好像给摩西一样，你可以说哎，这个杖呢一举的时候好像那个今天的天主教那个教皇那个权杖一样，可以吩咐人，这个是要吩咐这个红海要它开呀，能开吗？但是当摩西把杖伸向水的时候，红海的水就分开了。所以这里边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为他百姓征战的神，他要亲自征战。但是我们人往往因着我们不信，我们更相信的是我们自己的勇力，我们愿意自己去征战，因此我们的失败不是神不替我们征战，而是我们愿意自己凭血气去征战。所以呢，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我们穿上这套军装的时候呢，我们依然要倚靠神，不是穿上这套军装我们就可以，你依然需要倚靠神，依然要借助神的能力。就好像这里说，当摩西举向杖的时候，那是神的能力，那是神的权柄，可以让着红海分开的。因此说他们过红海为他开道路的是谁呢？是以色列的神，好像大卫一样。最后大卫打死歌利亚，是不是因为他这个技巧很好呢？不是，是因为以色列的神在替大卫征战，打死了歌利亚。所以呢，我们要看到我们要倚靠神，我们依然倚靠神。实际某种角度上讲呢，当我们穿上这样的全副军装的时候呢，就是倚靠神的表现了。有真理吗？我不凭着别的做事情，我都凭着真理，这就是倚靠神，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我们要在基督里，在真理当中。那么出埃及记的第17章第9节到第16节呢，讲的就更加的明显，就是讲到说以色列过了红海之后就遇到谁呢？遇到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就要和他征战，亚玛利人很厉害的，所以以色列人呢，哇，也是很害怕，怎么办？打仗打呀，白天打到晚上，打了不分输赢，这个以色列人呢，眼瞅就要败下阵来。第9节，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还是拿着摩西，还是拿着那个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了，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所以这个都上了山顶上边，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手下垂亚玛利人就得胜。举手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在祷告，在祈求神，神的帮助，祈求神的帮助。但是这个手一直举的时候就会累的，累的就会下垂的。但是当他下垂下来的时候呢，哎呀，以色列人就失败了，亚玛利人就得胜了。当他举手的时候呢，就得到神的帮助，就可以怎么样，就得胜的。所以摩西的手发沉下来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失败。12节说，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就放在他这个胳膊以下，他就坐在啊，他放在他坐在那里，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因此呢，就有户尔和亚伦两个人呢，就扶着他这个摩西的手，就保持着一直保持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呢，实际上就是呼求神的帮助的，一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因此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是不是以色列人在征战？是以色列人在征战，但是使他们得胜的是谁？是耶和华神。是谁在为他们征战？是耶和华神在为他的百姓征战。因此这样说，是神将亚玛利人的名号涂抹了，不是以色列人把他涂抹了，是神将他涂抹了，是借着以色列人。因此到第15节，摩西就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 耶和华尼西是耶和华神的一个名字。尼西的意思呢，就是旌旗的意思。所以耶和华神是我们的旌旗。什么叫旌旗呢？旌旗就是得胜。所以以后呢，你听到说耶和华，我们都知道耶和华以勒，但是我们很少有人知道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尼西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得胜，是我的旌旗。然后16节说，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是神在与他征战。因此我们从这两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旷野当中的时候，实际耶和华神一直在怎么样，一直在为以色列人征战。人可能看到的是以色列人，哎呀很厉害的，这个摩西很厉害，或者说讲到的时候这个约书亚很有才能，实际上呢是以色列的神在为他们征战，他们是在靠着这位耶和华神而得胜的。因此我们今天也是如此的，我们需要依靠圣灵，因为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生复活之后升天的时候，他就赐下了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也住在教会当中来带领我们，他也带领我们去征战，也替我们去征战，让我们在他的得胜当中来得胜。因此不是我们得胜，我们需要依靠圣灵。当我们讲到依靠圣灵的时候，当然离不开什么，我们如果仔细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前面讲的这些呢，实际都是圣灵的果子的，圣灵所结的果子的真理，这是圣灵所启示给我们的公义，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结出的果子。平安的福音，这平安也是圣灵的果子。如果我们看信德，信德也是凭圣灵的果子的。这是信心在圣灵里边所结的果子，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结出的果子，这就叫倚靠神。当我们去倚靠神的时候，倚靠圣灵的带领，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带领的结果。得胜是神的得胜，我们只是在神的得胜当中。好，那我们在下边来看，保罗在19节到20节当中说，我们要有当今的本分，我们穿上了军装，对不对？因为我们要倚靠神，做什么呢？要尽我们的本分。19节说，也为我祈求，在圣灵里祷告哈，使我得着口才，可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就是当我们走这条属灵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走的是条平安的道路，我们所留下的是福音的平安，可以使人可以看见，可以得到，可以明白这福音的好处。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在圣灵里边要为我祷告，为我祷告，使我得到什么？得到圣灵的帮助，得到神的帮助，我可以讲明这福音的奥秘。第20节他就讲了，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这个呢用括号括上的，但是这节经文是非常重要的，是因为它是回应前面所讲的，在磨难的日子你可以怎么样，你不但可以得胜成就神的一切，你还能够站立得住。保罗说，我现在就是在这磨难的日子，而我在这磨难的日子，我所面对的不是那些你眼睛看到的这些仇敌，而是什么？原来这是那拦阻真理的抵挡者，是魔鬼的。因此你要在圣灵里为我祷告，使我得到圣灵的帮助，使我可以在我的身上尽我的本分，能够成就神的一切，使我还能够站立得住，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说，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因为我还有一段路要走，因为我还有神的托付在我的身上，我有当今的本分我要去做，我不但要披戴上这个全副的军装，而且我要得到圣灵的帮助，因此我也需要你们为我祷告，因为我现在就在战场，就在磨难的日子。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都是在这样的战场当中，有些磨难是来自于这个世界的，有些磨难上一周我们讲到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因为我们里边也有邪情私欲，而这魔仇敌这魔鬼他非常非常清楚我们里边的那些邪情私欲是什么，他就好像一个钓鱼的人，在他的里边，在他的家里边有很多的诱饵，对付不同的鱼他就运用不同的诱饵，他对我们每个人的心里的不同的邪情私欲，他有一个恰到好处的一个诱饵，可以勾引牵引我们里边的私欲，使我们可以跟随他， 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里边的这个私欲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信德上面的一个破口。当我们去信德藤牌，去抵挡着火箭的时候，藤牌上有个口，那个口就是我们的私欲。魔鬼他是个很好的箭手，他会非常精准的射中这个口，会伤到我们。因此告诉我们，保罗在这里说，你要为我祷告，为我祷告，为我祷告，使他可以在这样的带着锁链的捆锁的当中，依然能够为福音做见证。我们今天也是如此的，我们千万不要过高的估计我们自己，我们生命当中都有很多这样的破口的，无论在真理上，无论在信德上，还是在我们对福音的认识的上边，我们都是有破口的。因此保罗不断的在呼吁我们说，你们要竭力竭力，你们要站立得稳，要站立得稳，要建立稳固的根基，要建立稳固的根基。保罗不是让我们在做一个没有用处的工作，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现在站在这属灵的征战的当中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很认真的来检查我们的装备，检查我们这个服装，检查我们心灵深处，检视我们心灵深处的这些私欲，因为这些东西直接影响到成败的问题。我们是否能够站立得住，是否使神的荣耀，神的得胜能够彰显在我们的身上。神得胜是一点问题没有的，他一定是得胜的，而且是已经得胜了，但是我们要这得胜在我们的身上，很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我们在征战的当中，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仇敌是狡猾的，是诡诈的，凭着血气是胜不过他的。那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按照主的教训来预备我们自己。一方面，我们要把这个属灵的军装我们要穿上，不断的完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检视我们自己，借着圣灵的光照，检视我们里边是否有诸般的私欲，可以给仇敌留下破口，使他可以牵引我们。否则我们一定会失败。这些事情我们人可能看不到的，包括你们也一样，你可能看不到我身上的破口在哪里，但是我对我自己的破口心知肚明。有很多的时候我自己包括也是这样子的，我能对付我就对付一下，但是那个漏洞，那个破口永远是破口，除非我们在神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来堵住这破口，用神的恩典把它堵住的，这个是半点来不得懒惰的，半点来不得懒惰的，早晚有一天我们的根基会被显露出来的，这是主耶稣说的。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在那样的磨难当中，或者是用主耶稣的话说，可能我们这还没有到那个，我们这个工程呢还没有那个大雨呀、雨淋风吹的时候还没来，但是来的时候呢一定显露出来。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若显露出来，我们要抓紧的时间的去靠神的恩典去把它补救过来。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我们不够吗？赶紧去认识。我们信德上不够吗？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求圣灵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不但可以明白这真理，我们也可以行在这真理当中，不给仇敌留下任何一点的攻击的破口。我们在福音的上面认识的不够吗？那我们去要竭力的去认识这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然后我们才可以去宣扬。就好像今天我们说讲的一样，我们在主日学当中所讲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是在尊贵当中的，在尊贵当中我们要醒悟的，我们在尊贵当中需要醒悟的。尽管那节经文当中讲的那些尊贵的人是不认识主的，我们今天虽然在耶稣基督里边得到了这样儿子般尊贵的身份，但是我们依然没有醒悟的，有没有？有。也就是说，这位神他的荣耀，我们并没有把他这个荣耀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因为我们里边有私欲，我们没有把他当得的尊贵权柄归给他，因为我们里边有一个私欲。弟兄姊妹，因此我们需要醒悟的，我们身上的这个属灵的任何一个破口都会造成致命的结果。 因为我们今天没办法判断，但是神知道。因此圣经主耶稣说什么，当那个风吹雨淋，那个沙土地上的那个建筑的时候，说它就倒塌了，而且倒塌的很大的。通常我们会这样想，没事，顶多就是把这个房盖给它掀翻了，顶多就是这个漏点水，不会的。属灵的破是越破越大的，越烂越大的，这在提摩太后书当中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完全的，我们必须按照神的方法来投入这场属神的征战，我们才能够得到最后征战得胜，我们能够成就一切，成就神的一切的美意，并且我们能够站立得住这样的一个结果。因此呢，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凭血气。但是我们人呢，天生就有这样的一个本性在里边，当我们属灵力量不够的时候，我们一定动用我们的血气，千万不要。当我们动用血气的时候，实际上就给仇敌留下了一个破口。当我们去读加拉太书的时候，加拉太书呢是保罗唯一的一卷书信，就是没有表扬的，开始就是责备，责备的是谁呢？就是加拉太人。如果我们读新约圣经保罗书信的时候，保罗都会给弟兄姊妹一些鼓励，一些赞扬，一些感恩，一些祷告的，但是唯独加拉太书里面没有。加拉太书开始就是责备这些加拉太人，说我很吃惊你们为什么就离开了福音了呢？因为加拉太人他们要用他们的血气来征战。什么叫血气呢？就是所谓的律法主义者。我们今天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或者我们有什么样的很突出的这样的表现，而是因为神的恩典是神赐给我们的，神自己做成的又赐给我们的，是他替我们在基督里边征战的得胜，把我们放在基督的得胜的里边的。但是呢，这些加拉太人他们受了那些犹太教的人的影响，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要靠自己的好行为来赢得这样的恩典。因此保罗就责备他们。在第二章的最后一节，保罗讲了一句非常非常重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徒然死了。如果以色列人他们能够靠着他们自己打败亚玛力人，那他们就不需要这位耶和华神。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可以靠着我们血气得到这样的恩典，那我们就不需要耶稣基督，就相当于废掉了神的恩典。因此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告诉我们，你要倚靠神，不是你可以靠自己赢得这样的恩典的，你即便得到这样的恩典，你也要靠神来成全这样的恩典。加拉太人不是，加拉太人觉得说，好，神赐给我这样的恩典呢，我要靠我的好行为，我要证明出来，我要见证出来，我是配得的。因此保罗就跟他说，你们这样做是废掉了神的恩，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白白的死了，因为你们不需要耶稣基督啊。好了，这里边并不是说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里边不单包括十字架上的死，它也包括什么？后来这以前我们讲中国教都讲过，不单是使我们有什么称义的这样的恩，还有什么？还有成圣的恩。如果说我们加拉太人犯的毛病是什么？他说好，我要这个恩典，剩下恩典我自己来成全。后边讲的非常的清楚。保罗就在第三章的第一节就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呢、他就称加拉太人是无知的。这个无知呢，不是一种贬损，而是讲到说你对神的认识呢，对神的知识呢，你没有，不完全，你认识的不完全。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他说，耶稣基督的死，他成就这极重无比又全备的救恩，你就在你面前发生呢，你们怎么 现在做这样的事情呢？他们做什么事情呢？保罗说，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事情，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受圣灵的意思就是你能够蒙恩德就能够重生，那我们重生是因为信福音呢，还是因为你行律法呢？当然是因为信福音咯。谁能靠自己的行为来赢得神的 favor 可以得救呢？没有人的，是因为我们信了这福音，就是信了这位神为人所预备的救主。好了，第十三节，第三节他就说，你们既靠着圣灵入门，也就是说我们是靠着圣灵才得救的，那如今还要靠着圣灵成全吗？你们是这样无知吗？也就是说，你们既然靠着圣灵能够得救，那么你这个成圣的道路当中，你难道还要靠自己吗？不需要的，依然要靠着圣灵。这就是我们中国教当中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使我们称义的恩典也是带领我们成圣的恩典，它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人偏偏就喜欢做一件事情，得救了吗？得救好了，剩下的事我去做，我一定能够做好。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的书当中来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但要穿上这全副的军装，而且我们不要在圣灵里边，要倚靠圣灵，要祷告，要求神来加我们力量。神借着圣灵不但向我们启示真理，他也将我们带到真理当中，明白真理并且行在真理当中。换句话说，我们明白真理的能力是从圣灵而来，同样的道理，我们能够行在真理当中的能力也是圣灵加给我们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血气我们可以做到的。如果我们靠着我们的血气可以做到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只明白这真理，但是呢，我们却没有公义在里边，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因为我们的心并没有因着真理而改变。因此呢，真理对于我们来说不过这就是个知识，我明白我懂得，并没有成为我们心里边的恩典。然后保罗在这里就说，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也就是说，加拉太人他们靠自己要成全这救恩的时候呢，靠他们的血气要进行这场属灵的征战的时候呢，他说你们受苦很多呀，受了很多的苦。什么意思？就是他们都在失败当中，你们每次征战都是失败，每次征战都是失败，你说你这失败白失败了是吧？你没有意识到你凭血气征战一定会失败吗？保罗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什么？因为你是在靠自己，而你没有靠圣灵，没有靠着神。第五节说，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为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了。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信心，而不是借着我们的行为去赢得这样的恩典。因为神定义就是要将这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白白的赐给我们，不是我们用我们的行为去赢得的。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在这场征战的当中来依靠自己。换句话说，我们也可以说整个的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个征战的生命，一直到我们死的日子，这也是个征战的生命。我们一直都要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个魔鬼，也面对我们真实的我们自己。也就是说保罗所说的，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们不是某一场征战当中我们需要倚靠神，需要放下自己，而是在我们一生当中都要把我们自己全然的交给这位上帝，交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才是我们在这场征战当中得胜的秘诀。我们必须对我们自己呢，要有一个非常的深刻的认识。弟兄姊妹，当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失去了寻求神、顺服神的这样的能力了。他们依靠的就是自己，他们就是自我为中心。也不要说他们，就是我们，我们就是自我为中心的，我们就是依靠自己的，这是我们天然的本性。即便是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我们依然还有这项盈余的邪恶在我们的里边，自我为中心，我们喜欢依靠我们自己。因此主耶稣说，谁想跟随我做我的门徒，你要舍己，你得背起你的十字架。我们反复强调过，主耶稣说，你们想做我的门徒，你就得背起你的十字架，天天的跟随我，你要舍己。我们常常理解说，背十字架，哎呀，这个十字架是我丈夫，他不信，哎呀，困难。 背十字架，这十字架就是我儿子我女儿，哎呀他们不信。不是，这个十字架是我们舍己当中的那个我，那才是我们的十字架。因此保罗说，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不断的在与我们外部环境当中这魔鬼所为我们设立的这些引诱和试探在征战，也与我们里边的邪情私欲在征战。而这邪情私欲往往就是我们失败的那一点，我们的血气就出来了吗？我们依靠自己的心就出来了吗？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了这场征战是神的征战。因此保罗在罗马书11章33节到36节他这样说，他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讲到的这位上帝那无穷无尽的智慧和知识远远超过我们，远远超过我们。我们必须要清楚明白这一点。而我们人呢，很多的时候呢，觉得我们比神更可靠，比神更有智慧，我们更现实。不是的，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上帝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他超过，他的智慧远远超过我们。三十四节说，谁知道主的心呢？谁做过他的谋士呢？就是谁替他出过招呢？谁替他想过办法呢？有没有上帝遇到问题了说，哎呀，春明跟你请教一下。那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的，上帝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没有人可以做他的谋士。是谁先给他使他后来偿还呢？上帝不欠任何人的，相反人都是欠他的。为什么呢？这里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一切，你要想清楚，一切，所有的一切都是本于他，都是本于他，都是以他为作为出发点出发的，然后呢必须依靠他才能够存在的，都是从他而出，又要依靠他才能够存在，然后最后怎么样呢？这一切都要归于他。但是我们人的私欲也好，我们人的血气也好，就是想要依靠自己，然后有一点东西来归给自己，什么呢？荣耀。因此律法主义者，他当他做好了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洋洋得意。为啥？那荣耀是我的，是我做的，我得胜了吗？对吧？你看春兵，你这样骂我，我都没骂你，是吧？我得胜了吗？但是实际上使我们得胜的是神。当我们心里边有这样的骄傲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不是依靠神，是依靠自己。因为本于神，依靠神，荣耀归给他，这是很正常的。当我们虽然有可能是本于他，但是依靠我们自己的时候呢，那荣耀一定是归给我们自己的，这是神所讨厌的。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在这场征战当中呢，我们得胜的是漂亮的，好像保罗所说的，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什么叫美好的仗打过了？就是神借着我得胜了，就是保罗在这里边在以弗所书当中你所讲的成就了一切。然后保罗还说，我还站立得住，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打仗要打得漂亮，要打那美好的仗，使神的旨意，使神的荣耀能够显在我们当中，这是我们所追求的。而能够打这样美好的仗，我们必须要用他的方法去打仗，要披戴他所赐给我们的全副的军装。我们在真理上不足吗？我们去认识真理，我们祈求这位赐真理启示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我们信德不够吗？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在我们所不能行的上面，让他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能够行我们本性当中所不能行的，就是神所喜悦的，在仇敌面前可以指责我们主的名夸胜。不是我得胜，是我主得胜的。这才是真正的征战的方法，依靠神，不是依靠自己的血气。依靠自己的勇力的结果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哥利亚的结果。人看起来他很高大，人看起来他很威猛，人的眼中 看他是从小做战士的，人看他拿的那条枪是上百公斤的，是不可战胜的，但是他在耶和华神面前依然是失败的，何况你，何况我呢？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要学习舍己顺服， 但是这一切的根基是什么？是我们的信心。盼望我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回到神的旨意当中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来建造教会，不凭血气。任何事情的环境的兴起的时候呢，我们都能够有着平安的福音在我们的里边，我们都能够有着救恩的头盔在我们的上边，在我们的头上。谁能控告神的百姓呢？谁能定神的百姓的罪呢？没有谁，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也为我们复活了。我们需要看的就是看他的荣耀，看他的得胜不断的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所以呢，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我们得胜在乎平静安稳，我们得利也在乎平静安稳。但是我们人偏偏就喜欢自己去做，自己去做。盼望我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呢，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能够多多的依靠他，多多的认识他，使我们可以常常的看到能够成就神的一切在我们当中，在我们教会当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我们拯救，我们也感谢你将我们带入征战，我们也感谢你常在这征战当中让我们看到你的得胜。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征战当中能够学习，让我们意识到凭血气我们就失败，是你自己的战争，是你自己要得胜，你要在你的仇敌的身上得到荣耀，你也要在你的百姓的顺服的当中得到荣耀。我们感谢你，求你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个人，也赐给我们教会，使你的旨意在我们在地上能够畅行无阻，使你得到荣耀。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